川普关税攻势铺天盖地，台湾意外成焦点。日语能力中国市场作弊，知情人爆出猫方式。美国田纳西州立法禁止为到大陆移植器官提供医保。欧洲议会通过挺台商决议，英国强烈表态。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掌权之后，再启动新一轮的关税战。2号正式宣布将会实施对等关税，针对超过180个国家加征关税。此举快速引发全球政要和各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川普关税攻势铺天盖地，连只有海豹企鹅的无人岛亦都面临 10% 的关税。而最受争议的是俄罗斯、北韩、白罗斯和古巴四个国家未列入其中。另外，台湾是国家意外成为焦点，但是亦都被征收 32% 的关税，远超预期，引发国内热烈讨论。专家表示，台湾不用紧张，跟着下来就看各国企业的危机处理能力了。既然川普是认真的，咁台湾亦都跟住要认真。川普举行记者会嘅时候，宣布对个别国家征收17%至到49%嘅对等关税，以及无差别征收10%嘅入口货品关税。世界上最远嘅角落都无法避过川普2号呢一轮关税攻势，就算偏远嘅岛聚亦都无法幸免。澳洲属地黑德岛同麦克唐纳群岛，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两座无人岛的火山，距离澳洲本土超过3200公里，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岛上只是有海豹、企鹅和其他鸟类栖息，实际的居民人数是零，亦都被征收 10% 的入口货品关税。但是白宫官员表示，将该地区列入关税名单的理由是因为它属于澳洲领土的一部分。据世界银行的出口统计数据，2022年美国由黑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入口价值140万美元，大约是1089万港元的商品，主要类别是机械和电子产品。由白宫出示的对等关税税率表可以见到，包括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 34%， 欧盟征收 39%， 日本征收 46%， 而台湾就征收 32%。 不过正饱受俄乌战争摧残的乌克兰亦都被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只不过挑起战火的俄罗斯就不在名单之中，就连北韩、古巴和白罗斯亦都能够幸免，引起外界质疑。不过白宫官员亦都作出回应，说俄罗斯之所以不在关税名单，是因为发动战争受到制裁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是零，而且未来俄罗斯恐怕面临更严厉的额外制裁。至于为什么白罗斯、古巴和北韩同样享有豁免待遇呢？白宫官员讲明，咁系因为针对呢一啲国家嘅现行关税同制裁力度已经够严厉。而国际嘅另一个焦点就系海外媒体注意到，川普讲解关税嘅版图上高，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前白宫国安会主管台湾中国事务主任 Jennifer Welch 喺 X 平台发帖文表示，今日令中共感到心碎嘅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中国总计被征收 34% 加 20% 等于 54% 的关税，另一个就是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也引发台湾网友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这是被征收关税唯一的安慰。由于川普对台湾征收 32% 的关税远超过预期，也引发台湾人的担心，认为会冲击台湾的经济。而台湾学者叶耀元就表示，川普对等关税的解约很简单，就是台湾降低或者解除对美国关税之后，那就结束。他指出，看了很多网络言论， 好多人都在度批评川普、批评美国，但是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就会知道问题在哪里，互惠共生才是长久之道。而时政评论员赵君素亦都补充话：，我大致同意，咁系一个重要嘅解决方法，因为要削减贸易赤字，一系就增加美国入口，或者就系台湾减少对美国出口。叶耀元讲嘅第一个就系增加美国嘅入口，咁的确，美国贸易代表处啱啱公布一份就世界各国对美国嘅贸易障碍，台湾可以根据美国代表处所指出嘅事项。我哋就讲国内反弹比较少，早就应该做而冇做噶。譬如好似话汽车嘅关税就应该要尽快调低，或者好似美国牛肉嘅关税亦都应该尽快调低。当然唔能够单系靠咁就能够解决问题，不过咁绝对系解决双方呢一个贸易逆差问题嘅一个重要部分。台湾总统赖清德2号亦都喺中常会表示，行政团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税率和措施进行不同情景模拟，推断估计可能的冲击和影响，整备全面因应方案，同时持续和美方密切沟通协调，维护企业的公平竞争地位。他强调政府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来控制管理风险，所以赵君素亦都向政府提出建议。他说政府应该鼓励一些台湾厂商，譬如说汽车零件干脆就去美国或者在墨西哥设厂，因为虽然说墨西哥亦都有被征税，但是其实只要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还是可以豁免的，这样就符合川普讲的你不想付出这么高的关税你就来设厂。而且大家可以见到的就是因为台积电去了，川普在各个场合反复一直提到台积电，台湾政府积极响应，咁亦都系另一种对国家有利嘅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唔能够纯粹由纯经济或者纯商业嘅角度嚟睇，话咁对台湾一定系不利噶。虽然喺商业上的确咁系对台湾嚟讲可能系一个冲击，需要做一啲调整。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亦都表示，台湾唔使太紧张，跟住落嚟就睇各国企业嘅危机处理能力啦。估计台湾呢一边会有好多去美国投资嘅情况。既然川普系认真嘅，咁台湾亦都要跟住认真，应该去美国投资嘅就快啲行动啦。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欢迎留言俾我哋。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60%的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大状疱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至到试用补气18味2个星期之后，就活力再现。蔡先生曾经被疲劳、脑雾同埋气促困扰。
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带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 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嘅症状，但喺服用2樽之后咧，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生咁。
补气18味、杂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连结，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 去年12月举办的日本语能力考试，因为中国市场泄漏答案，导致多国考生的 N2 级别成绩无法被认证。该项考试经常有人作弊。据知情人士披露，除了中国人在日本从事相关不法业务之外，在中国还有一套运作方式。专家表示，这是中共治下中国独有的现象。中国人的聪明都用在转型这些邪门歪道的生意。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据日本外务省官员披露，在2024年12月1日举行的日本语能力考试，简称 JLPT， 由于二级 N2 考试的中国市场出现问题，导致日本和其他多个国家的考生成绩无法被认定，受影响的考生大约有23万人。据该项考试的组织单位证实，在考试的过程，有考生利用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和具有其他影像功能的设备，将试题泄露到社交网络。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考试过程协助作弊者通过 iWatch 手表传送答案，携带 iWatch 的考生就在市场直接抄写答案，在日本任何市场都可以，主要针对在日本的中国考生。 JLPT 市场监考教师发试卷等相片亦都曾经被传到网上，据说是使用隐藏在刷子胶里面的微型相机等拍摄的。据日本媒体 Friday 披露，曾经有中国人帮助考生作弊，说只要给30万日元，大约是15,990港元，就保证考试通过。现在大约有84万中国人住在日本，日语能力对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国际就业等都是最重要的资格。对日语非母语的人来说，要想作为公费留学生进入日本国立大学，就必须获得 N1 证书。一般大学包括专门学校入学要求外国留学生必须有 N2 的等级证书。外国人在日本企业就业时，虽然因为企业要求不同而各有差异，但是通常要看入职者的日语能力。考取 N1 的人自然被认为具有较高的语言能力。一般企业要求入职者具有 N2 证书或者具有相等的水平。截至2023年8月，在日本的高端人才有15,000多人，其中 65% 是中国人。媒体质疑日本所接受的高端人才是不是真货，同时呼吁日本相关部门严查。由于事件发生，大纪元记者采访了一位化名唐明的中国知情人士，他披露了相关内幕。唐明表示，在日本可以通过 iWatch 等传送答案，而在中国大陆的作弊手法就技高一筹。考试的过程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随便答问题就能够保证考到试。现在中国国内的确存在洗钱就保证考到的渠道，在相关的群组基本都是公开的。保证考到 JLPT 最高级别 N1 的价格是人民币40,000，保证考到 N2 价格是30,000。他讲述所知道的保证考到的方式，先是报了名，有人会在后台帮助运作，交完钱之后，他们会安排考生在指定的市场考试。而在市场，考生亦都不需要抄答案，亦都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是什么，就是正常地答问题，答啱答错都没关系。唐明质疑随便答问题是不是能够过到，但是接生意的人就写包单，考不到就退钱。唐明说，虽然40,000人民币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是一些人认为还是值得的。而且利用这个方法的考生不局限在中国大陆，也都有海外的，其中就包括在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必须回到中国进入被指定的市场考试。他还说，中国的 JLPT 由中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在北京、上海、长春和大连等43个城市都设有市场。微语看世界主持人陈微语表示，中国人考试交钱保证考到试，这种现象是由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不单止是日本， 仲有其他西方大学的留学生亦都是一样，在国内的考试仲有甚至开学的争选科现象都是中国人独有的。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那其实是中共治下的中国独有现象。中共对人才的逆淘汰，导致大家认为读书没用，有钱有权有个好老豆才重要，而权力和金钱带来的好处令整个社会功利主义盛行，没人真正静心来研究学问。学位和证书不再是知识的象征，都被视作为工具。中国大学里面那里用钱用美色来换论文和学位的现象已经是普遍现象，很多人亦都看准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和需求，将这个做成一个行业，还出口到其他国家。所以美宇说，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是都没有用在正途，而去转型这些邪门歪道的生意都很有头脑。美国田纳西州日前正式通过一项新法例，禁止州内的医疗保险公司支付与中国相关的换器官费用。该法例将会在202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目的是防止北京获取美国基因数据，同时切断与中共强制器官行为的潜在联系。新法例名为《田纳西基因安全与终止器官摘取法案》，已经在早前获得州议会两院一致通过，并且在3月28日由州长鲍利签署。法案规定，由生效日期起，医疗保险公司就不能够有意资助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换器官手术和手术之后的护理，亦都不能够支付涉及来自中国器官无论是出售亦或是捐赠的相关费用，对违规者将会处以$100,000的罚款。除了医疗保险规定之外，法案亦都加强基因数据安全，由法案生效起180日之内，州内的医疗和研究机构若果使用来自中国或者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基因定罪设备和软件，就必须要更换。另外，基因数据不能够储存在美国境外，违者每次将会处罚$10,000罚款。法案亦都要求医疗和研究机构必须采取合理的加密方式和其他资料安全最好的保护措施，保护基因数据安全。未经州卫生主管书面批准，不能够远程存取非公开基因数据。如果有机构违法使用个人基因资料，病患或者研究对象就可以要求赔偿最高$5,000。此举显示美国各州和立法者对中共强制器官行为的日益关注。总部位于伦敦的独立审判机构中国法庭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共长期对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良心犯进行大规模非法摘取器官。田纳西州是继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之后全美第四个通过相关法律的州份。提出禁止由中国购买器官法案，简称 Brock 法案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尼尔·邓恩对田纳西州的措施表示赞赏。他同时指出，这是一个严峻到几乎没有人愿意讨论的问题，这是很艰难的事，但是总要有人去做。欧洲议会在2号以高票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暨防卫政策两项去年年度执行报告的决议，谴责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胁迫行为，强调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才能够代表台湾人民。另外，针对中共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非常重要，应该避免采取破坏该地区和平的行动。在外交政策评估报告的决议当中，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共党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会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利，同时坚持认为使用胁迫性措施实现统一是违反国际法的。决议亦都表明不能够接受专制政权限制欧盟 和台湾关系的良性发展的任何企图，呼吁欧盟和他的成员国声明不接受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同时警告此举将会付出高昂代价。防御政策评估报告决议亦都强烈谴责中共去年在台湾附近进行的无理军事演习，批评中共对台湾与日俱增的敌对行为，包括网络攻击、中共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和切断海底电缆等。另外，针对中国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英国政府2号就发声明表示，中共军事演习是加剧局势紧张和增加台海危险升级风险的行为模式之一。英国外交部重申，英方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明确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繁荣非常重要，英国亦都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英国外交部强调，台湾问题应该由两岸人民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不应该诉诸武力威胁或者胁迫。军事演习或者对台湾威胁无助于沟通，同时英国亦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欧洲议会持续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加深台湾欧盟伙伴关系以及捍卫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表达深切而且真诚的感谢，重申未来台湾将会在既有良好紧密的基础上持续加深与欧洲议会的各项合作和交流，共同加强民主韧性，同时建立坚实互惠的价值同盟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